谈教育，聊生活，连接他人，探索自我。亲子天下 Podcast 陪伴你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来到亲子天下 Podcast 幸福亲子村，跟着情绪教练打造充满心理安全感的温馨家园。我是主持人佩文，今天的你幸福吗？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想来和大家聊聊独生子女交朋友真的比较辛苦吗？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也想来问问各位，你的孩子是独生子女吗？那如果是的话，你在家有没有那种经验是小孩会一直来撸你哦？可以陪我玩吗？可以陪我玩吗？那有一位作家刘冠莹哦，在他的一本书里面《青春的日子》有写到哦，他写给独生女儿的一封信哦，那个内容就在描述说，他带女儿去公园玩的时候，他看着独生女儿在公园呢非常卖力的交朋友，看到小朋友就问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那被拒绝了又去问下一个。那刘冠莹这个作者他就计算过说，诶，每到一个公园哦，他的女儿大概会问至少三次说，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那三次是一个很残酷的平均的数字哦。被拒绝三次以后，他的女儿可能会交到一个新的朋友，运气好的时候呢可能不用三次，但是运气不好的时候可能会问上五次或六次，真的没人答应哦，那他的女儿就会选择跟他一起玩，就是跟妈妈一起玩，或是他就自己默默的在那边公园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哦。我自己也是，我的孩子也是独生子哦，所以有独生子女的家长哦，应该对这样的情境都不陌生。在家里面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跑来问你，可以陪我玩吗？你有空了吗？可以陪我玩吗？那去公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们就是会不断的观察，好像在找猎物一样哦，不断的观察，然后逐渐的接近，诶，他觉得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玩的小孩哦。那其实大家猜猜看，这十年来全台湾的独生子女比例有多高哦？我去查了一下那个内政部户政司的人口统计资料，从2012年到2022年这十年呢，每年的新生儿从20万人一直降到2022年的14万不到。但是呢，每个妈妈哦，就每个母亲生第一胎的比例哦，每年都超过 50% 哦。只要你从母数20万到14万来看，有下降嘛，但是第一胎的比例都是超过 50%， 也就是说这十年台湾身为独生子女的比例哦，都是过半，而且是很高的哦。那独生子女这么高，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现在家庭的常态的状况之下，我们在谈 SEL 社会情绪。社会情绪就是有社会两个字嘛，社会就一定是一个群体，一定是需要互动的。那就在家庭里面主要的玩伴如果都是大人的这些独生子女，要不就爸妈是玩伴，要不就爷奶是玩伴，那又在强调一个非常团体集体智慧合作的这个年代哦，人际互动的品质跟技巧又这么重要。那今天就来请问 SEL 情绪教练杨老师哦，杨丽蓉老师的观察，在成人的世界里面，独生子女的人际互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色？
好，佩文，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丽蓉哈。那开始呢回答佩文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想要先呼吁一下，因为我希望呢现在如果你家里不是独生子女，就说，诶，这一集跟我没关呢，我可以不用听了，我在这里赶快先呼吁一下哦。因为呢现在其实很多家庭，因为当爸爸妈妈的学历高啦，或者那个工作的关系，其实也有很多的家庭是两个孩子，就是老大跟老二其实可能差到四五岁，不像以前都会接着生嘛哈，那可能是诶事业比较稳定，或者第一个孩子比较大才会想要生第二个。那我先说，如果你家里有两个孩子，根据研究调查，如果他们的相差大概到四五岁，其实基本上跟你养两个独立养两个独生子女状况是一样的。所以你知道我的两个孩子差七岁，我常讲说你知道吗，我们家两个小孩从小就是，如果人家问他说，诶，你们家几男几女，你知道他们都会说，哦，我们家是一女一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女，呵呵，两个都是女生，但是他们都很独立的在，就是说老二生出来的时候，老大其实已经很大了，所以老二还是像独生子女一样在养。那老大就经历七年都没有其他手足嘛，所以他其实也在小的时候就建立很多很像独生子女的那个成长的历程。所以如果您的孩子呢是年岁差比较大的，一定要听这一集哈。 那另外你如果说哎，那我们家反正就是手足很近啊，一定要听，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孩子将来还是会跟很多独生子女相处。
对耶，
那你多了解这些独生子女呢，那有时候你如果不了解他，很可能你很难跟他成为朋友，可是一旦成为朋友，其实他们也是很棒的伙伴哦，那就不要让孩子错失这个好机会。
我自己在观察，我在职场的观察，我都发现哦，哎，有一些人比较慢熟，
是
或者是他跟你比较有距离感，然后比较酷的时候，哎，我后来就会发现，哎，他是独生子女，
耶， yeah, 没错。所以呢，佩文刚在问的嘛，就哎，在成人世界里面，到底他们有没有什么真的，因为是独生子女，说他们在人际互动上就有一些特色哈。哎，那我先说说啦哈。一般人呢，很容易就是有一个刻板印象，就觉得哎，独生子女大概会比较自我中心吧，自私啊，任性啊，骄纵啊，然后呢比较蛮横无理啊，那或者也可能比较孤僻，不会跟人家相处，然后呢比较这个白目啊，不会看人家脸色，然后适应会困难，这是一般人的传统的印象，对吧？
对。
然后另外甚至连那个哆啦 A 梦里面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雄其实就是独生子嘛哈，曾经有一个心理学家，日本的发展心理学家，他就曾经描述说大雄就非常典型的独生子女的个性，爱撒娇，任性，优柔寡断，然后耐挫力不足，那这都是我们一般人有的这个所谓的观念嘛哈。但是说真的，我们来看真正的观察，在现实世界里面确实因为独生子女他小时候再怎么样，就他在家庭里面那个人际经验跟有手足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他在人际上面挫折会比较多。因为以前我就一个孩子，我所有的玩具都不需要跟人家分享，然后我爸爸妈妈你看我常讲，你看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他一个，所以他就很容易被保护过度等等哈，然后情绪可能也比较多嘛，所以他人际挫折会比较多，然后社交上比较晚熟，因为他很多是进了小学才开始学互动，但是呢家里有手足的呢一出生就开始学怎么在团体里面打滚哈。 OK， 那所以呢他有可能会造成他要加入团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独生子女，刚刚佩文提到他其实比较会观望一下，他会先观察，他要先建立安全感，他没办法一来就投入因为他没有那个经验，然后他可能也比较慢熟，所以他很容易给人家的感觉好像他很酷，不容易亲近啊。那这个是我们带这种第一印象很容易有，那当然他就几率会稍微高一点，比较容易变成那个叫做不受欢迎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好像是观察了，就很主观的观察。那但是呢，我给各位客观的数据呢，先请呢大家都不要太担忧哦。独生子女的爸爸妈妈，如果你就决定生一胎呢，也不要因为说哦，那独生子女好像问题很多，那我再去生一个好了，千万不要这样哦。那我再说，事实上研究的结果就发现说，因为对于人格的发展，其实后天的教养还有学习的影响，然后特别是在人际上面的能力，其实后天影响比较大啦。好，那时间是可以填补他在童年因为那个经验比较不足啊，所以导致的一些挫折障碍嘛，那时间是可以填补的，所以研究真的发现长大之后独生子女其他的人际问题没有像一般人以为的那么严重。曾经有一个学者他整理了141篇针对这个独生子女跟有手足的孩子，那到底他们长大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发现确实啦，独生子女他在合作性啦，然后社交互动，这都比较人际上面稍微弱一点点，但是相对的你会看到他在成就动机上比较强，跟爸爸妈妈关系比较紧密，所以本来任何一个孩子的生命的一个经验，他的一生出生之后是独生或者是有手足，其实本来就会影响他的发展，但是爸爸妈妈一定是经过考量决定要生二胎或者不生二胎，请都很放心，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优势。那我常讲我们要听这一集，这叫就避免我们家的独生子女掉坑，就是任何一种处境的孩子都有他的优势，但是也都有他的陷阱，那我们多一点理解是可以避免，不要因为我们不觉察结果孩子就掉到那个
坑里面。独生子女到底有什么陷阱？
是啊，我们再说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陷阱，我们就来看看咯。来，独生子女呢，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第一个，他客观环境真的跟有手足的会不一样嘛，他的社交经验就比较少，对不对？那因为社交经验比较少，其实会有两个极端。我碰过很多独生子女，是刚开始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看过那个很可爱。如果他本来比较温和，可是他没有经验，我们就碰到很多独生子女是不懂得维护自己的主权。 你知道他本来手上已经拿了一个，就是轮到他玩，他拿了，就一看同学靠过来，人家还没有抢，他就说：“哦，这让你玩，你知道吗？”因为他不太
真的好可爱。
我告诉你，我不看过很多这种独生子女，好可爱。
那他不会醒来吗？
哎，需要时间，然后还有需要大人去注意到，不要以为他不会惹祸，他不会跟人家打架就没事。我常讲，这种小孩就是因为我处理过很多这种个案，父母来谈的时候很得意啊，觉得孩子好，就是很可爱啦，很萌啊。那我说你真的要注意，他有可能
他有
一
天突然觉醒了，
或者他会被欺负啊，对不对？这个真的柿子挑软的吃嘛哈。但是我没看过独生子女，如果他本来的个性就是比较强的。比较强的，然后比较冲动的，父母又没有留意，因为父母都会让嘛，对不对？家里他不需要别人让他嘛，那这样的独生子女就比较容易蛮横霸道，这就第一个坑，就是他社交经验缺乏，可能造成两个极端的表现。那你知道吗？有手足的孩子，我真的看很多，连我们家那个第二个外孙，哎呦，他生存之道超棒的，你知道吗？他能屈能伸。因为他从小就必须这样才能生存啊，他从小就生存在家里有哥哥或姐姐嘛，好的环境嘛，而且他们很早就会看，他会观察学习，他会看大的是什么状况，怎么跟人家相处的。所以你知道，就我们在说老二有手足的，其实通常都很厉害哈。然后独生子女还有一个坑，就是你知道他最熟悉的是大人讲话的方式还是小孩讲话的方式？
大人啊，他都跟大人，
然后大人跟他有冲突会比较讲道理，还是比较直觉就冲突
讲道理，
对吗？所以呢，你看我常讲他熟的是大人话，然后他喜欢讲道理，可是你知道他到了学校去之后，大家都知道那个有手足者他比较会熟的叫做圈内话
啊，
就是跟我同样的这个圈圈，我的同年龄的人讲什么样的话，因为他这样的经验比较多嘛。然后呢，他比较什么懂得潜规则，所以他就不会白目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坑啊，就是他太习惯用大人的方式去跟小孩交往，跟他同侪的交往，所以他就容易碰到打回来被弹回来，就碰到那个叫什么，
就别人
踢到铁板，
有手足的人觉得他讲的是外星话，
很奇怪呢，你在干嘛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坑。那还有第三个，他习惯碰到困扰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他找谁？
大人啊，
找大人，因为家里碰到也是先找大人嘛，对，他所有的问题都是找大人解决。所以你会看到独生子女有可能比较会习惯找大人告状，或者找他来求助。那你知道那个如果有手足的，他
自己解决，
爸妈根本没时间理他，他一定就会很早就磨练出自己解决的能力。所以你知道就独生子女很容易就会被同侪，尤其是有手足的，他就觉得说你好幼稚，或者你是那个爱告状的，你一天到晚都在找老师或一天到晚都在找大人，你知道，所以他为什么就会比较容易被排斥？那这当然就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但这些客观环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是需要知道怎么去带能够避开嘛。那下一个是因为后天教养，独生子女哦，他比较缺乏独立学习独立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为什么？大人真的出手做很多，我常讲说呢，非常有趣哦，我看过很多的家庭上老大的时候，我说如果隔得远或者是独生子女，你知道吗？爸妈也不是很有空，但是跟孩子相处的时候呢，很小的时候一天到晚就问他啊，你要不要喝水，你要不要去上厕所，就我就看到很多独生子女长大一点之后要上厕所，他就要来问妈妈我可不可以去上厕所，要不然就要来报告我要去上厕所了，他爸爸妈妈这时候就会觉得很烦，你不知道其实是你养成的，
因为就是焦点只有一个孩子，
对呀，
不都在一个孩子，
我们就很自然会问，然后他在玩耍你会打断。那但是呢，对不起，老二你更没时间。我常讲老二呢，爸妈已经忙成一团了，所以家里的老二呢，他从来不会问我可不可以去上厕所，他直接就去了，因为爸妈不会一直来问你要不要上厕所，所以他对自己的需求反而会比较有觉察嘛。所以我们在说这是后天教养，后天父母的对待造成的。好，那但是这也很自然啦，因为有手足的他不自己解决，就他不自己想办法就没办法获得解决，所以他比较有独立，他比较容易有主见，所以他就会比较受欢迎啊，对不对？他在那个团体里面很有意见啊，那老大老是要征求大人同意才敢怎么样怎么样嘛，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都是所谓的容易掉的坑啦，哎，那但是呢，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你只要知道那里前面会有坑，你就可以做预防。
那怎么样避免这些坑？就是说第一个坑，对
对，我先来说哈，我先说很想安大家的心，就是说。其实关于所有的这一些独生子女可能会掉的坑啊，我们还是发现呢，后天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呢，其实任何一个孩子的任何一个行为，特别是这种社会能力啊，都有先天的遗传，也有后天的什么学习。那先天遗传跟老大老二其实没什么关系，所以你会看到后天的学习影响这个独生子女或老大老二就非常的大了嘛。哈，那这是不同的行为，这两个的比例又不一样，就是有些事情呢先天遗传影响比较大，那有些事情是后天的学习影响比较大。关于人际的能力，后天占七八成。所以不管你是独生子女，或者隔很久的有手足的人，像独生子女一样的有手足者，或者你真的就是很快就有兄弟姐妹了，其实后天的学习都是影响比较大的。那所以家庭教养就很重要了嘛。好，所以我要先安大家的心，就不管如果独生子女听下来好像坑好多，其实不会的，
不会只有三个坑嘛。
是啊，是，然后有手足的有不同的坑、啊、
对，有不同的坑，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都是孩子成长历程很棒的一个学习。
对，但是我刚刚听到说，其实那个坑的第一个跟这个感觉有点极端，一个是他可能就不会保护自己的意思，对不对？
对。
然后一个是就太霸道的意思，那那个不会保护自己或太霸道，可能跟天生的性格也有关系。
是。是的，所以为什么遗传还是有嘛？那所以为什么我们才讲说，其实很重要是你还是要看每个孩子个别差异。那像刚刚佩莹提到，我们那位作家他描述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比较讲道理，所以他会用问我可以跟你玩吗？那其实我们在说孩子需要学习是加入团体或交朋友是这样的，不是问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通常呢，你会去注意，就是说那种太温和的孩子，你都去问别人，想一下，本来可以直接接受的，他想一下，他就会告诉你 no，、
哦、
就很有可能嘛。
那不问可以怎么办？可以有什么方法？
所以我们在说，孩子要交朋友呢，其实比较好的，第一个就直接打招呼。那当然你要观察哦，譬如人家跟别人玩得正起劲，你一定不要在那时候打招呼嘛。我们会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单独，有一个小朋友单独在那里，你最好是去问他，因为他也需要伴。你不要去找那一群已经玩在一起的。如果你要交朋友，我们就会说啊，你先嗨 ，hello。我们会鼓励孩子跟他说，哎，我喜欢玩这个，你也喜欢玩这个是吗？哎，你都怎么玩的？你知道这样就玩起来，你根本连问那个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吗都不用，就玩起来，
直接拿出自己最爱的玩具。
是的，你说的是像加入团体，有加入团体的技巧，幼儿园就可以学了。所以如果独生子女，因为他比较没有这个技巧嘛，因为他没有机会去学习跟练习嘛。那你就可以帮助他，譬如说如果他现在的不是看落单的，而是想要加入一群孩子，我们通常会鼓励孩子先观察一下别人在玩什么，怎么玩的。譬如说一群人一起在盖积木，你知道如果你是很不懂的没有经验的，哦，我可以一起玩吗？甚至有的孩子不问就冲进去了，我要一起玩。对不起，我碰到幼儿园很多人就会说，哦，我们玩完了直接做鸟兽散，那就好挫败，对不对？那我们再说像要加入团体呢，其实幼儿跟六到八岁都要学，就是我们鼓励孩子要学会观察。然后呢你观察一段时间，刚好这个团体在，比如他们在玩什么鬼抓人啊，或者那现在都没有人要当鬼，就是他们碰到一个困境了，卡在那里了，这时候或者盖积木盖城堡刚好缺一个什么，这时候你再说，哎，我刚好有这个你们要不要，或者说啊，那我来
当
鬼好不好，
这样会不会太委屈啊？
哦，不一定会，当然鼓励孩子评估嘛，你愿意打入这个团体，因为你当鬼也就一回合啊，所以保证你一定会不断、哦、不，你不是要不断当鬼啊，
只是先有一个机会，
可是你前面对，因为人家有这个需求，你表达你可以配合，你知道后面再说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就很容易了。那其实这些就是独生子女比较没有办法自然会，而其实就算有手足，有的孩子也会因为他的特质他不会。所以为什么说这一集真的对独生子女很有帮助，但是也不是只有独生子女受益哦。
嗯，对，那个就是比较强势、会演变成霸道的那种小孩子怎么办？
那这个当然我还是要说爸妈的自我觉察最重要，因为我常讲我们家的小孩如果不是被欺负的那个，通常爸妈不太会觉得有大问题。
对，
说老实话，如果我们不是被欺负的，我不是被抢，爸妈比较不会觉得是问题。然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会建议父母，如果老师有给你回应，或周遭有其他人给回应，就是好像我记得我在第一集有谈过，就是其实任何育儿上面，如果十个人有八个人觉得你对孩子太宽松，或太纵容，或者你对孩子太严苛了，我还是要说未必是哦，未必是真的哦，因为你可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哦，也许是周遭的这八个人教育理念是不见得最好的，但是如果十个人里面有八个人是这么讲，就是你必须要回头去
留一下孩子，
去反省自己的状况，孩子的状况， 所以我们在说，因为老师他就是看过很多的小孩，所以如果他跟你回应就说，哎，孩子有这样的状况，那我觉得爸爸妈妈真的要比较能够虚心下来，因为孩子终究他在管体里面情境是老师看到的，你在家只有一个孩子，你不太容易看到这种状况，对吧？好，所以如果是有那种状况，我会觉得就是说，哎，你可以再多问问具体的状况，然后再来你可以判断那孩子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问题。那我当然也碰过有的老师很会亲子沟通，有的不会，有的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哎，你们家小孩很霸道哦，你不要太宠哦，爸爸妈妈直接打回票哪有，我们家小孩好得很哦。有些老师就会说，哎，我看到宝宝有这样的行为，譬如说，哎，别人如果先玩了，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跟对方去讨论，就会拿走。好，那有的老师就会说，那我比较担心，好，虽然他是权益没有受损，但是他的人际以后可能会碰到问题。那其实只要懂得这个沟通，其实通常爸爸妈妈就会接受，就是你也是站在我的孩子的立场在想这件事。所以我就说，如果旁边真的也是同样关心孩子的人有给你这种回应，那你就要真的仔细去看他更具体的行为是什么，然后你再重新判断这样会不会是问题，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你当然就要调整咯。譬如说在家里，因为他不需要跟别人协商就有，但是呢独生子女呢，我就觉得有时候连爸爸妈妈都让他，对不对，你就都会让嘛，因为大人很容易就让，因为你需要的跟他不同嘛。甚至我碰过很多大人，你知道我常常讲说，爸爸过生日还要问小孩你想吃什么，没道理好不好爸爸生日一定是爸爸最想吃的是什么，小孩生日以小孩最想吃的是什么，如果大家一起要庆祝什么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对吧？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独生子女的时候很容易就忽略这一点，你就太想要满足他，
不要一直什么都以小孩为中心。
是的，那有两个小孩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会有不一样意见啊，最后爸爸妈妈就说你们都不要吵了，听我说了算，对吧？有没有这种状况？
所以其实在生活里面，其实大人也要适时的就是看见自己的需求，就是假设只有一个孩子，就跟孩子说，哎，我现在有我的需求，我也需要你，
没错，
对，
所以这里我会蛮建议，就是我是提出有独生子女呢，人家叫要两个不啊，两个不要做的两件要做的事情给大家参考
那先讲不要做的，
对对对，好，先把这个，然后我们再用要需要做的来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哈。那二步是什么呢？第一个很重要，不要拉帮结派。什么意思呢？你听过三国演义，只要有三个人就一定会 A 拉拢 B 来排挤 C 哈。那你知道爸爸妈妈跟独生子女也是三个人，很容易演三国演义哟，就是爸爸妈妈冲突的时候，其实他们会不自觉的比较容易去拉拢
孩子，
对，就是来支持我。那你知道其实第一个这对孩子的发展，就他将来比较容易学到要，
这可以举个例子啊，就父母的冲突的事情跟小孩到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其实通常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知道就孩子如果大到比较譬如小学之后，其实很多父母不自觉的就会去跟孩子抱怨另外一方，或者就说对方不好，然后证明我是好的，然后孩子就会比较支持他，要不然就叫小孩去传话，对吧？然后比较想要把孩子拉到我这一边。
这是只在夫妻冲突吗？还是平常生活里面的也
很多事情都会这样，好，对不对？然后包括譬如说，如果你们两个做决定的时候，你就很想去说服那个独生子女支持你的决定。我们真的其实看很多不自觉的，好，那两个子女的时候比较不会，或者比较 balance， 你抓一个我抓一个，那个问题比较不那么大。那独生子女其实这个问题会比较大，就是说，哎，他会发现原来人际关系需要靠拉拢。或者去什么离间，他比较容易学到这个啦。那所以我才说第一个我为什么特别讲就不要拉帮结派，是因为这是大家其实通常不会注意到的。所以第一个步就是不要拉帮结派。那第二个呢，不要爱过头。像我们刚谈的很多坑都是因为你照顾太多了，他明明会做你还要帮他做，还有呢你太保护了，所以他养成不会就要靠你，所以他就依赖嘛，对不对？然后碰到困难你马上出手，他就会不耐挫嘛。所以你过度的宠溺，他想要你就买，他将来就是王子公主病啊，他会有一种想要就要，而且他觉得我想要，我的周边的人都应该来满足我，然后在以后的恋爱关系就也很容易这样。
不过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我替独生子女的父母讲一下话，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小孩，我有时候觉得那不是宠或者是过度的关爱的问题，是哈，因为家里就一个小孩，
你的资源比较充裕啊，
然后不自觉呢，我们说我有空的时候不自觉所有的 焦点就会在他的身上，
对，
所以我后来是非常有自觉，觉得说，哎，那我让自己忙一点好了，
是的，
我要过好我自己的生活，不要把我所有的眼光都聚焦在孩子身上，我们就不会过度关爱了。
所以佩文讲得非常好，其实父母从来不会是故意要这样，但是就那个情境会让你很容易就做过头了。所以呢，我觉得佩文刚讲很重要，就我后面要提的策略就是，第一个，适度把眼光移开，转移注意力，然后等一段时间再出手，就是借机用人嘛。所以很重要，就你对孩子所有的爱的表现的形态，包括你的期望，然后你的赞美，你的担忧，都不要过度。那这个东西其实有觉察就好了，好，有觉察其实就不会掉这个坑了啦。那这两个步，那两个要是什么呢？一定要帮孩子呢揪团，就是要帮他建立他自己的朋友圈，因为他比较欠缺同龄的孩子嘛。所以呢，我知道很多独生子女爸妈妈做得很好，就是他们会有叫做 family 的 friends， 对不对？就是我们就很常跟几个好朋友的家庭，或者跟亲戚的家庭啊，他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孩子年龄没有差太多，我们一起活动，这可以弥补，虽然一到五没有办法，但六日还是可以大量弥补嘛，哈。所以要帮孩子揪团哦，然后要培养孩子的人际技巧，比如刚我们谈到的慢熟啦、白目啦、冲突啦，其实我们都可以对症下药。那这个也跟人际的一些技巧，我们可能在未来我们可以多聊一点。
对，那其实刚刚老师谈到后面要培养人际技巧，就慢熟啦、白目这些，我们后面的节目都会谈到关于孩子的气质，就不同的性格都会在更细致的谈到怎么样培养他们的互动技巧。但我还想要再问一下说，第一个要就是要揪团，但是我也有观察到，要是爸爸妈妈本身就是个孤僻的人，
是
就是自己就不喜欢，有社恐症的然后那这种怎么克服？
好，我们先说哈，我觉得当父母最大的上天给我们的回报，就是因为你很爱孩子，所以你自己的人生会变成比较有弹性一点。好，那但我先说，如果爸爸妈妈你不觉得你是社恐症，那是你的价值的选择，好，或者你的习性的选择。但你要知道，你是大人，他是小孩，小孩很长一段时间有没有友伴，跟友伴好不好，其实影响他的整个的心理健康、人格的发展、情绪的发展都很大。所以你要知道，你到了大之后，你是可以选择作为叫荒野一匹狼，或者我只要有三五好友，甚至一个非常知己就够了，那个是一个你比较成熟之后的选择。所以我常讲说，小孩小时候是要有不被讨厌的能力，而不是被讨厌的勇气。那长大之后，你可以选择我要做一个我具有被讨厌的勇气的人。那当然，如果你的孩子也是荒野一匹狼，你知道我也看过很多独生子女，他真的荒野一匹狼，可是他一点社交的困难都没有。为什么？他很会讲笑话，他不想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没问题，可是他很会讲笑话，所以他还是有他团体的地位。好，那或者他一个人，他没有友伴，他没有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多一点去观察。那当父母就是因为你爱孩子，所以你还是要更多的除了自我的觉察之外，你还是要更多的去觉察你的孩子的状态，然后你自己决定在这里你要自我调整多少，然后来帮助孩子成为真的是最健康最幸福的他自己。
嗯，谢谢情绪教练杨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我觉得今天我自己也学习很多，就是说又再次提醒我，就是其实家里有独生子女的家长，就是小孩再大哦，不自觉的时候没有觉察到的话，眼光又放回孩子的身上，因为小孩小的时候会有关心的议题嘛，大了还是会有关心的议题，例如说那他接下来可能面对择偶啦，找工作啊，就是永远有关注不完的这个眼光跟议题。那不管是不是独生子女哦，家长其实就要把心思回到自己一点身上，那不要过度的在孩子身上的时候，那适度的让他们有机会去参与团体来学习这个人际互动的技巧。那更多比较细致的人际互动的技巧，就在后面的节目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是主持人佩文，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五星赞一下。想要了解更多的 SEL 情绪力，也欢迎在许愿池给我们回馈。下次空中再会。